亲爱的主耶稣，我要举起信心的眼目，注视着坐在宝座上的您。我的灵魂要颂扬你至高至圣的名。主耶稣，我要向你献上我的感恩，献上我的赞美。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疾病的灵，害怕的灵，干扰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你将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神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浸透我们整个的灵魂体，滋养我们的生命，治愈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生命的软弱。主耶稣，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得释放的治愈，喜乐的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在我们的生命里，不论碰到怎样的一种状况跟处境，都至少有一句圣经里的话，就是我们得救的智慧跟希望。这是出于地貌的后书第三章所说的，就是这圣经要教训我们，引导我们，圣化我们，帮助我们进入成全，让我们能够从这圣经上有得救的智慧。我们不论碰到什么状况，主都知道，主都有特别安排着特殊的状况，要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他生命的话语。让我们再翻到马窦福音第24章，我们这次聚会的主题是基督徒应当如何自处当今的政经威胁与天灾人祸。我们真的受了很多的苦，有政经的威胁，有天灾，有人祸，我们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在这过去的三年里，有的很好动，但是就是哪里都不能去；有的人很想要亲近自己的亲人，也有的一个姐妹做了祖母，非常非常爱她的孙女，可是女儿怕会被感染，还是就是打电话好了，就是各式各样的辛苦。我们愿意爱父亲母亲儿子女儿，我们当然不愿意他们生病，但是你不愿意却会有这样的困难。那基督徒应当如何自处呢？ 基督徒跟一般的人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基督徒有基督，基督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就是被圣神充满的受负者。那么基督徒也是被圣神所浇灌充满的属于天主的人，谁若没有基督的圣神，谁就不属于基督。我们有圣神，圣神就会带我们去寻找全能的天主子，他是全能的，他不但全能，他是墨西亚，就是救主，他要救我们。当我们去找耶稣基督时，他会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我们在复习我们这两天不断读到的圣经章节，我们再一次的读马窦福音的第24章。马窦福音的24章那里提到有一段时间，就是在末后的时期，第七节，民族起来要攻击民族，国家起来要攻击国家，到处都有饥荒、瘟疫和地震，就是现在我们所经验的一个一个的记号。特别是瘟疫，这里讲的到处，就是各个地方都有，几乎到处到一个我们认识的人中间，我们居住的城市，我们所居住的乡村，也都有这样的状况。那么这一个记号是多么强烈的记号，是主在讲话。这是一个小插曲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第一天就有将近在网络上在同步参与，第一天的声音非常好，都很好。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网络的声音没有什么变，就有困难，就听不清楚，就有很多的杂讯。所以呢，我们想尽各种的办法，就想到说如果那个系统出去的有困难，那么就从这边这个靠近我的收音去，可能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大家可能也听得到，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状况，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做是最好的。这就是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面临很多的事情不知道，但是我们怎么会有现在这个做法，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吃饭之后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回来测试，等一下万一还是不好怎么办，我看到这个来了就知道这什么原因。就是主在做很多的事，他也给我们一件一件的记号，表示说现在是什么时刻，我们要做什么事。我们一直习惯在这一种状况里，这个状况就是吃饭咯，我们就去吃饭了，要怎么样比较好。为什么他们听不到？我们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听得非常非常好，我们以感恩的心向你献上感恩，但是也有很多饥渴慕义的你的子女们在远方，甚至于在海峡的另一边或各个地方，主耶稣，他们也渴望能够听到你赐下的话语。主耶稣，我们软弱，我们无助，但是你却是全能的，你无所不能，求你为我们打开一个救恩的门，让你的子女们能够听得清楚。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为奉你的名捆绑一切阻挡这网络传递你讯息的干扰的灵，阻挡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特别主耶稣，我们要谦逊的来呼求你，求你赐给我们救恩，让渴慕你的人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求你保守着网络能够为你所用，能够传递你的话，直到进到你子女们的耳中，进到你子女们的心中，进入你子女们的生命里，你的话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我们的治愈，成为我们的得救，成为我们的生命。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主，福不听不福听我们的祈祷， 我正在祈祷中的时候，那边给我打手术，很奇妙。我们软弱，但是主有办法。当我们真的依靠主时，这是我们生命中所需要学习最重要的一件事。而这一个学习，他要帮助我们度过如何自处，就是依靠主耶稣，他怎么做，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那就可以了。主知道我们的能力很小，但是他看的是我们的心。我们这小小的心，我觉得好奇妙，这伟大的天主他要住进来，这伟大的天主要向我们讲话，这爱我们的主耶稣要把他的身体赐给我们，赐了活到永远，把他的血赐给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这么伟大的天主愿意住在小小的我你我们的里面，这是他多么多么大的爱情。那么天主有多伟大，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伟大的天主可以在我们里面，你就可以想到天国有多大，好大好大，比这宇宙比这世界都大，比我们的地球还要大，很大很大。但是路加福音17章主耶稣基督说，天主的国就在你们的心中，天主的国在我们的心中。那么他要帮助我们认识他天国的丰富，而天国要在我们里面出来，从里面出来叫什么？诞生，是吧？里面有一个人，那是你的儿子或女儿，在你里面的这一个儿子女儿会诞生，就出来了。天主愿意他的国在我们里面要成长，这一个有全部天国的丰富，就像一个小小的芥菜籽，可是它会长，它会长。那天主的一句话进来了，天国在我们里面受孕啊，它会成长，能够孕育出来。而这一个孕育出来，就是它让我们惊艳到，在你里面的天国，在我里面的天国，在我们里面天国通通生出来了，我们就在天国的氛围里。那么天国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周遭。天主要做成这件事，他要做成这件事。所以这一些到处有饥荒、瘟疫、地震，这一切只是惨痛的开始，痛苦的开始，也就是惨痛的开始。惨痛就是要生产，生什么？天国。又是天国的诞生，是由我们肉性的增长。哎呀，我非常不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可是主你却派我去照顾这一个不好照顾的病人。如果你顺服的话，天国就长大了，你的私欲偏情就少了。而在这个过程里，这一个惨痛里，我会消失，天国会大，我会衰退，他会兴盛。而这个过程里，我们最多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不愿意耶稣兴盛，而愿意我兴盛，这是一个问题。总是我快乐，而不管主快不快乐，总是我要得着，却不管主的名有没有受到光荣。我们要悔改，反过来，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就加速的会顺利的顺产，如果我们不愿意，有时会流产。有的时候早产就长不好，可是我们跟天主的恩宠配合时，会结实30倍、60倍、100倍逐倍的果子。而这一个惨痛的开始，指的就是天国要诞生。那么天国要诞生，也就是教会就是天国的预象，教会要进入成全，教会要进入成全。 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这一个末后的时代是新娘准备好了，那是末世录十九章，新娘准备好了，是靠着圣神准备好了，耶稣基督就来迎娶新娘。所以新娘准备好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把我们接到天上，大家都被提的那个时刻，天国要完完全全的落实在我们中。那教会就是他的新娘，得胜的基督徒也是他的新娘。教会中的得胜者必须要掌权，必须要兴起，审判就从天主的家中开始，教会开始。所以这个惨痛生的是国度天国，生的就是得胜者成全的基督徒，生的就是得胜的成全的教会。而这一个过程就有很多很多的过程，当我们知道这是主，我们的心会很放心。如果你知道说你体重增加了没事啊，你肚子大了没事啊，因为你怀孕了，那有什么事啊？如果你又没怀孕，什么都没有，肚子一天天大，体重一天大，那真的很怕人。好像这些现象要开我们属灵的眼，只有天主可以开。他开我们的眼，我们要珍惜看到他要我们看到的。主对当时的人说，他讲天国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时，他也说很多很多的圣徒想要看到你们所看到的却看不到，听见你们所要听见的却听不到，你们是有福的，而我们更是有福的，因为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向我们讲话。在这末后的时期，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亲自向我们讲话的那一个开始，这末世就开始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所以早就开始了。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讲话更多了，不单单是在犹太以色列的地区，而是在普世万邦任何地方。他有没有在台北讲过话？有没有在文翠楼里讲过话？有没有在你的家中讲过话？有没有在我们生活里讲过话？那么天主讲话这么多，就是末世要来的明显的另一个征兆。而这一个征兆就让我们，他非常喜欢讲的就是不要怕，不要怕，让我们真的能够不怕。非基督徒会怕，你可以不怕。有真的很多人活在恐惧中，你可以不害怕的，这是我完全可能的，真的没有害怕。我认识了很多热心在基督内生活的人，他们没有害怕，甚至于在中国有的兄弟姐妹们是两个月三个月被封闭，不能够跟别人在一起。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我跟我的妈妈被隔离，我妈妈非常年长，九十几岁了，现在又身体不好，就是隔离起来，他们不准我们出去，也不准人来，他有儿子也不能来，他也不能去看儿子，什么供应都没有，因为他被封闭了。但是他讲了一句话，我们觉得好平安，因为主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很感恩，因为我们还可以用 Zoom 出去参与属灵的聚会，我们就是在一起，很多的祈祷，很多的祈祷。这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世界给的，世界的办法就是隔离，怎么样，检验再检验，真的主都有办法来帮助我们如何自处在每一个状况里。而这主愿意我们，他这里讲到了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这是第十三节，继续看下来，我只是很快的把先前讲的再提醒我们，要把听到主的话摆在我们的生命里，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坚持到底的才可以得救，坚持到底，也就是我们相信主要坚持，而且要坚持到底。这一个坚持到底的就必会得救。我们翻到 末世录的第三章，我们昨天也读到了菲拉达菲尔的教会，在那里圣神有话对众教会说，也就是对我们说，而他说你们因为坚忍了，顺服了，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言。这是末世录第三章的第十节，因为你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言。这是一个条件，这是得救的智慧。因为我们盼望得着底下主的应许，我们就必须要满足主开的条件，是不是这样？这是有条件的。他说信我的人得永生，不表示说不信的人也得永生，是要信的。那他说因为你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言，这个你可以就是我们，也可以是我们的家，也可以是我们的教会。而这里的你是指着菲拉达菲亚彼此相爱的这一个小小不太有能力的教会。我也要在试探其中保存你，就是有一个试探的时期。世事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喜乐有时，吃饭有时，祈祷有时，欢乐有时。而这世事有定时，是会有一个试探期，这是圣经讲的。而且这试探期讲到说这一个时期要临于全世界，为试探世上的居民，也就是这世界都在这个试探里，没有在之外的。以前有的瘟疫只是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别的地方不受这种影响，而今天这一个试探影响是到达全世界了。这一个到达全世界的试探，饥荒、瘟疫、刀剑会发生的。但是什么时候发生主知道，我们必须依靠主，现在就依靠他。发生时就是这里说他要保存我们。这一个保存，范大本的英文圣经是 keep you safe，就是保守我们非常非常的平安。在你身旁虽倒闭一万，在你身边虽跌仆一千，一级不能到达你。圣咏九十一篇，天主的应许，就是我们能够坚信坚忍。这一个坚忍是主论坚忍的训言，我们把主说的坚忍我们这样做，我们确实可以这样的依靠他。主啊，我没有办法坚忍，求你帮助我坚忍。我曾经有一段时期主在炼尽我，我觉得我有什么好处，我有什么我的生命中间的优点，后来我发觉的不是真的。我说我很有耐心，主就让我知道我没有耐心，一个一个我觉得我有的通通都没有了，我觉得我能的通通都没有了。这是主的手，那是多年前，直到最后我跟主说我什么都没有，没有一样好。因为人心诡诈，我觉得我很好，但是主让我看到真的吗？我看到以后说不是真的，我悔改，我悔改。其实我们是不能坚忍的，是主论坚忍。但是当我们谦逊的说主我不能坚忍，他会成为我的忍耐，因为有他，因为有他我们可以依靠他。躺到床上三十天五十几天不能够起来，这是一个很难以忍受的事，但是因为有他，世上不知道几天，每一天因为有他就每一天度过一天。是天天都有他的平安，是真的。人看到你好像很忍耐，其实是主的恩典恩宠保守着我才能够这样活的。我们必须学习着完完全全依靠天主。 完完全全的依靠他，一切都会好。论坚忍，所以坚忍这一件事，你要有耶稣基督的含忍。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含忍的，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要忍耐。这一个忍耐，就让我们享受在这过程里天主的爱。其实他忍耐我很久很久，他包容我很久很久，我三十几岁才悔改，那么三十多年他都容忍我，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够容忍别人只有三十分钟呢？这合理吗？想到主的恩典，对，主给我时间，主有没有给别人时间？我认出来有，那我怎么敢剥夺这个机会呢？这是主要做的，这个忍耐是重要的，对不对？这个自处就是忍耐，忍耐，忍耐，而且有一个重要的选择，你要选择那最好的，你要选择那最好的。当你能力很小，选择最好的，他就亲自保守你，他会为你讲话，他会保留你，因为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他会亲自为你打开天门，没有人能关得了，他会为你关上这一切凶恶的门。就是因为我们把他的话当话，高举他的名，他为了他名号的缘由，也要保守我们在正义的坦途上完成他带我们的路。他真的带我们，他给我们的生命他要保守，要诞生的。我们被呼召是做得胜者，不是做蜘蛛人。蜘蛛人叫什么？ Spider-Man， 失败的人。是得胜的，得胜的，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心，就相信他的话。那么相信要坚忍到底，坚忍到底。让我们翻到户籍记，在跟随主走这生命的道路的过程里，有很多很多的学习。这圣经有很多天主跟他的子女们，跟他的属于他的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的借鉴，是我们的学习。在户籍记第21章第四节，户籍记的21章第四节，上主把他的子民从埃及的压迫中释放出来，就带领他的子民去流奶流蜜的福地。流奶流蜜的福地就是很多的奶流出来的地方，很多的蜜流出来的地方。奶指的就是爱，很多的爱流出来的地方。蜜指的是喜乐，很多的喜乐流出来的地方，那就是天国的预象。他把我们带离开了这一个世界，埃及，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满了爱，满了喜乐，乐一个他为我们准备的地方。那他也带我们走过了旷野，是来净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学习了谦逊，让我们不带着这一个败坏的习惯生命进到了一个圣洁的地方。如果没有这洁净，这污秽都去了，就不会有干净的地方了。我们必须是圣的，因为他是圣的，他要圣化我们。当他们在路上，由赫尔山沿红海的路启程出发，绕过厄东地，在路上人民已不耐烦，在这个路上走了，还没走到流奶流蜜的地方就不耐烦。我们刚才讲坚忍到底，论坚忍的，那么不耐烦 有没有坚韧？没有坚韧。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不耐烦，你会有警惕的，也就是你没有坚韧，你没有寒忍。爱是寒忍的，那么不耐烦会对人没有爱心，不耐烦会让自己不能忍耐。当我们真的愿意坚忍，我们就能够被保全。那你现在不坚忍，不成长坚忍的生命性情在你的里面，你很可能在重要的时刻就掉下去了。仇敌是无缝不钻的，真正的教会，主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主就要在这末后的时代显示这一个事情，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得胜的教会，完全不能胜过。神的平安跟喜乐，天国的威能要赐下，主在爱我们，提升我们，准备我们进到那一个时刻。所以这一个不耐烦，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哎呀没关系啊，在世界里哪有人都是很耐烦的。对啊，这世界里是很难让我们很耐烦的，在任何的地方都不耐烦，好多好多的不耐烦。而不耐烦继续下去会怎样？就是底下抱怨，抱怨，不耐烦就会抱怨，抱怨就是指着不耐烦更严重了。不耐烦指着就是不坚韧，那抱怨就是大大的不忍耐了。那么小心哦，你如果不悔改，那个临于全世界的这一些考验，你会不能通过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天主的教会开始，也从每一个在他家中的子女开始了，开始。而这一个也是圣化的过程，让我们能够悔改，悔改，神的国快要诞生了，临近了，为此我们要悔改。他们不耐烦就抱怨天主和梅瑟说，他们就讲了一些话，这一些话是不耐烦的话，是抱怨的话。他们抱怨的对象是谁？天主，这胆大包天。其实我们若在主的光中，又是看到在主的家中的一些发生的事，我们也真的很担心这样的事情，跟做这些事情的基督徒们，怎么会这样呢？这是很可怕的事。但是常常很可怕的事在做的人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那么不知道就没事吗？不，神会管教的，天主会管教的，他会让我们知道，知道的人是有福的。硬了心，硬不要知道，后果是很可怕的。他们抱怨好天主，天主做的样样都好，是完完全全圆满无可指责的，谁能指责他呢？而这些人都是得了神很多的恩宠，而居然忘恩负义的人所活出来的样子。抱怨，那么也抱怨梅瑟，梅瑟为他们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他们抱怨。而抱怨说什么呢？你们为什么领我们出埃及上来死在旷野？这一个抱怨讲出来的话其实也蛮邪恶的，对不对？对你的恩人说要害你，他们在埃及活不下去死，天主听见了来拯救他们，而今天他们居然这样说，你要害死我，你领我们出来目的就要让我们死在旷野。主领我们脱离世界，基督徒就是 天主从世界里救出来不属世界属基督的一群人。那么这一群人就是不属于世界而是属于基督，是他天国的子民，是他的家人。这是他的爱给我们的。基督徒会抱怨的基督徒其实挺多的，其实挺多的。我们的天主真是寒人，他忍受我们的抱怨。那梅瑟被抱怨的也很多，梅瑟忍不忍受？也忍受。那么梅瑟有没有论坚忍的道他在持守？有。所以在末后的时代，因为困难，人的爱情会冷淡，连基督徒之间的爱也会冷淡，除非你真的跟爱的泉源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的爱不但不会冷淡，会有能力，会不能改变，因为爱永存不朽，不会被冷却而冷淡的。启示录的第一个教诲就是不要撕掉起初的爱，撕掉起初的爱就会抱怨，就会不耐烦。你没有那一份爱就要抱怨。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好能容忍对方的一些缺点，你也看到了，可是哎呀没关系啊，这个人太可爱了，结婚以后就不是了呢？因为你撕掉了起初的爱。你撕掉了起初的爱，如果你再回到起初的爱，他还是很可爱的，他就是可爱的。而且天主可以使得他越来越可爱，也可以使你越来越可爱。所以一样的，为什么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侍奉主很好，我们愿意继续的很好的侍奉，是不是我们愿意继续的彼此相爱，我们愿意的不断的求神更新我们的生命，带给别人的是寒忍的爱，是真爱。真爱就会真寒忍，而且寒忍的爱就会有喜乐的果子，平安的果子。接下来他们又说了，这里没有粮食又没有水，这就变成说谎了，对不对？他们离开了埃及走到了旷野，有没有饿？没有饿。那么旷野里确实不太有什么食物，天主供不供应他们食物？有。是不是三天才供应一次？不，天天供应玛纳。对，天降的玛纳，玛纳是天使的食物，天上的食物。这玛纳从天上降下来，他们都可以，不论你的肚量有多大，都吃得饱，啊，吃到饱，吃到饱。你也不需要多收，多收的没有余下，那么少收的也没有不足，这是很好。你也不要一定要买一个省电的冰箱去保存这个食物，或者要费很多的电费，太阳能板的电冰箱都不需要，而且都是新鲜的。圣经还说玛纳是随着人的愿望而起变化，就是的愿望。你觉得这玛纳好好吃哦，好好吃哦，它就真的很好吃。你是一个重口味的，哎呀我吃的牛排需要很多的盐，它就非常非常的重的味道。你喜欢清淡，它就是清淡的味道。你喜欢带一点甜味，就是带一点甜味。它随着你的心意而变化。那天上的粮食是耶稣基督生命粮的预象，也就是天主的话很有味道。但是这个很有味道的话对有些人是没有味道，对有的人是尝到了它是何等何等的甘饴，但对有的人说真的吗，他完全搞不清楚，他不知道。而这一些人说我们对这清淡的食物已感厌恶。你们有没有经验过对于有一些食物你吃你会很厌恶 好像吃不下去。有的人吃那个大肥肉，哇，好喜欢好喜欢哦。有的人那个大肥肉就吃不下。这使我想起我念高中的时候，我在外面包便当，那么便当有的时候粉蒸肉，那个瘦肉很好吃，那个肥肉真的很肥，很大的一块。我看了以后，我吃一点我就开始受不了了，所以我都是把它摆到旁边。我一个同学跟我一起吃饭，他就说你不吃啊，我说这怎么能吃呢，太肥很难吃。他说你介不介意你不吃你要丢掉吗，我说对。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我说可以啊。后来你说每一次有这个肉我就给他，他吃的、哦、同样的肉，其实同一本圣经，主会改变我们的胃口，会喜欢很喜欢很喜欢。他们说清淡难吃，对他们就是很难吃。其实如果你不上班不工作，天天都有食物给你吃，好不好？很好，这么好的，有人要找一个赚钱多的，就是买食物可以多买一点的，买一点自己喜欢的。但是你要去工作去赚钱，有的时候要受过好多的补习考试才能够有资格去做这一个工作。但是这个什么考试都不要，我是说世间的这一种都不要。而且你不是去工作，你就是去领受，这是白白给的。这么好的状况，不用花钱，不用劳苦，就能够去吃。这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吃的食物。如果你活在那里，你高不高兴？高兴，很高兴。那为什么那些人活在那里要埋怨？该不该？不该。该不该？该不该？可是反过来想一想，以色列子民的态度是不是我的态度？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写照？他们真的让我们摇头，那么我们却不知道圣神在担忧，主耶稣基督在为我们恳切的代祷，让我们悔改。我们对这食物已感厌烦，这埋怨是属灵上很严重的生命的破口。因为天主的话说，德撒洛尼前书第五章十六、十七、十八节，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这是天主在基督内对我们的旨意。就是天主对我们在基督内的旨意，就是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可不可能做到？当然可能，不可能主就不会这样说了。容不容易做到？哎，不太容易，是按照我们的肉性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做到，但是依靠天主就能够这样的活着。事事感谢就是事事感谢，你要学会了每件事情都感谢，不好吃的食物也要感谢，想要不耐烦的时候感谢啊，这个人真的让我很难忍耐，主我感谢你，诶，那没事了，一二三五没事了，也就过去了。那么这个过去会让你的生命开始在坚韧上有了成长，成长，继续的成长。而这一个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是天主对我们的旨意，就是在天国里的人都是这样活的，没有一个例外的。你想不想进天国啊？那么你要照那种方式活的，我们就要照着天上的方式来活这世上的。他说这一个考验是临于全部世上的居民，我们是天上的居民呢，只是世上的旅客，是天上到地上来的耶稣基督君王的大使，不是属于这世上的国度的。我们真实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真的使命 是天国福音的大使。那这是一个美好的状况。我们今天看现今这世界里的情况，是不是很多的埋怨啊？埋怨越来越多，我觉得台湾的埋怨比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更强烈了，那不忍耐也越多了。不表示这样的越多我就可以跟他一样随波逐流，不，你是要做世界的光，显示出来，人应当像你这样的选择耶稣基督，我们都这样的一同进到他的丰盛里。而这一个埋怨指的就是对于现状我们非常非常不满意，而这一个不满意其实是对着天主，这事怎能发生在我身上呢？天主啊，你怎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呢？你怎么这样呢？你怎么那样呢？为什么我也染疫了呢？我告诉你，不见得是因为真的你的罪比别人大才这样，不见得，那是天主知道你担得起，再给你这样一个磨练，让你更成熟，这是一个可能，会有很多种可能。有一个姐妹，她现在也在网络上，她说靠着天主的恩典，我染疫也好不染疫也好，我都平安喜乐，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我就一样的生活。这是有见证，这是有见证。他能够在这样的困境中间，他仍然感谢天主，就是相信，事事感谢，到达一个地步，我坚忍的还是感谢。所以有一种感谢叫做献上唇舌赞美的祭跟佳果，就是我在苦难中我还是献上感恩，天主非常悦纳这样的感恩。我在不足里还是这样的献上感恩。我们上午的网络真的讯号很不好，后来有人截录一段给我听一听，真的听不清楚，但是还是有几百人在那边听，寒不寒人啊？我真的很感动了。也就是说，有人靠着主可以胜过我们不满意的状况，因着感恩而不一样。这一个感恩的意思就是，现在虽然我还是听不清楚，天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仍然掌权。现在我虽然也生病了，但是我仍然感谢你，因为你仍然掌权。我们相信你掌权，你就是在掌权，他也真的在掌权，而他要从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让我们惊艳到他的恩宠够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被召是要荣耀他的名的。你感谢他，要荣耀他的名。约伯在苦难中他说，神给的神可以收回，天主给予的天主可以收回，天主非常非常的喜乐，撒旦就这样非常非常的愤怒。其实埋怨有一个意思，就是天主啊，你掌权怎么会长成这样的状况呢？你这个天主怎么做成这样呢？其实是我不满意你，羞辱天主，你好好的给我做一做，不要这样子。这不叫做祈祷，这叫做犯罪，犯罪。有的基督徒的祈祷也是类似这样，要悔改，那个祈祷是臭的，是臭味的。不要大家合起来一起抱怨了，你抱怨他抱怨都抱怨，一个晚上的祈祷会都是叫做抱怨会，可以吗？所有抱怨不应该从我们的口中出来。那么这个抱怨就是不满意天主掌权，也有一个意思，你这点事情都做不好，你不要做我的天主好了，我要回埃及去了，这样的一种极严重的状况。 所以坚忍，坚忍到底很重要，就要对付你的不耐烦。你不耐烦对付好，就不会埋怨；你的不耐烦对付不好，就会埋怨。你的埋怨还不对付不好，那你在危险中。纵使你还没染疫，你有更严重的破口，仇敌可以进来的。所以第六节，上主遂打发火舌到人民中来，咬死了许多的以色列人。这一个埋怨也变成了说谎，没有食物，没有水，是最好的活水，磐石中引出来的生命的活水，让他们喝个够。为什么有人充满圣神，尝过了圣神活水的甘饴，尝过了天降玛纳主的话是何等的甘饴，他也变成了埋怨，那是更伤天主的心。而这个埋怨就有了生命的破口，这破口火舌就来了。因为当你在埋怨中讲了很多的话，常常跟事实相反，是说谎。而说谎在若望福音第八章，谁说谎就是宣告做撒旦的儿子女儿。撒旦是说谎者，又是说谎者的父亲。在台湾说谎严不严重？我好多年前就为这一个说谎的现象心里面有很大的敏感，而这一个说谎非常非常严重，而现在比我那时为这事而伤感伤心，因为都是我的同胞。可是现在这种状况好像更严重了，只有台湾吗？美国也是。对对，要说大陆也是，是因为是真实的。可是有的时候在某些地方你不能这样说。可是当主要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就要说我们是为主而说话的，对对不对？我们是为主而说话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说真理的话，就是天主的子女，若望福音第八章所说的。有时我讲一些话也不好听，对我可能也有一些想多了，可能就不讲了，但是主的爱却迫着我还是把它说了。我是要为主而说，主要我说的话，我们都是主的话是真理哦，主的话是真理，你同不同意它都是真理，真理不是你同意的才是真理，这是两党恶斗的结果的认为。但是这些都要废弃，它只是表象，它要废弃。但是废弃了以后有真的好的心情吗？这个国废掉了，那国废掉了，但是要有一个天国，真实的天国降下来，这个时间一定要发生了，现在就是这个时刻了。而你做了撒旦的子女，他会不会很高兴的来找你？所以说谎就给他开门了。他说乖儿子，说得好说得好，我再给你一些更大的谎言，我再给你更多的这些，你就越说越多越说越多，他就越来越用你做他的事。那么他很爱你，他爱你会怎样？咬你，吸干你的血。这是蛇，这是撒旦。所以这个破口会给撒旦进到我们的生命中，严重的破口。这很多的以色列子民他们被蛇咬死，其实若不埋怨都是感谢，这火蛇会不会来？不会的。当你顺服听命赞美天主，天主会来找你麻烦吗？不会。是你远离了他的爱，跑到仇敌那里，仇敌找你麻烦，天主要你回家，天主还是爱我们的。人民于是来到了梅瑟前说，我们犯了罪，抱怨了你， 上主和你，他们知不到他们的罪。其实知道，当你不耐烦埋怨的时候，你不想知道。有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生命的问题，可是不想面对，只想哦，你来为我祈祷，为我求治愈。我知道，我说哦，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哦，知道啊，不要管这个事情。我说非得管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你的问题。我还没跟他讲什么问题，你知道你的问题。哎呀，那个问题你不要提了。他其实是知道的。那我说你知道的，那么你知道主喜欢怎么样？他也是知道的，可是主喜欢的不是我喜欢的。那么你要我求主，也是白忙一阵子。你都知道的，怎么还要容许他？你要对付他，你知道了，你要对付他。所以他们知道了。他们知道了也没办法，我们有时知道也没办法，可是当我真的知道我没办法来到主那里去，他会帮助我们。他们来了就说，请你就是梅瑟求上主给我们赶走这些蛇。他们的办法就是把蛇赶走，他们的办法把蛇赶走，他们的办法把蛇赶走，这是我们的办法，把瘟疫停掉，把瘟疫停掉，可是没有停掉我们罪恶的习性，我们远离天主的败坏。主是只在那一些，我们要谦逊祈祷，谦逊，我们还在骄傲中，我们没有真的祈祷，我们没有远离我们的恶，我们没有真心寻求主的面。如果有的话，主说我必要把瘟疫停止，那么瘟疫没有停止，我们说我们有，就说是主讲的话是说谎的，对不对？主不会说谎，主是对的。那么瘟疫还没停止，就是这一个功课还没有过去。那他们说把蛇赶走，没错，确实有蛇的问题，可是天主看到蛇后面的问题。如果把撒旦赶走了，那么你一直做撒旦的子女，他会不会再来啊？你喜欢他，你爱他， 你呼求他。梅瑟就为人民转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谦逊的神的仆人，天主的先知。他没有为自己，但以色列子民这样请他祈祷，他就这样的去祈祷。当他祈祷的时候，天主就回应，对梅瑟说，你做一条火蛇悬在木杆上，凡是被咬的一张扬它必得生存。你做一条火蛇，把它悬在木杆上，凡是被咬的人一张扬，一看着这悬在木杆上的火蛇就得到了治愈。如果你看着火蛇，不要咬我啊，不要咬我啊，你怎么还在这里啊，你就在挣扎中间被咬死。那你看着这铜蛇，你不管那火蛇咬不咬你，你看着铜蛇，你会得治愈。这是天主的办法，好奇妙啊。那么天主这样说了，梅瑟遂做了一条铜蛇悬在木杆上，那被蛇咬的人一张扬铜蛇就保存了生命。一听神天主的话，生命就被保存了。我们要学习主所说的话，只要我们听了就是有福的，那个话的好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是超乎我们的理解。当我们继续的跟天主在一起，天主会帮助我们越来越理解为什么，越来越理解。我以前也没有那么了解埋怨这么严重，我也没有那么了解不耐烦也很严重，那是一个不好的生命的走向跟味道。我以前也不知道事事感谢这么重要，但是天主帮助我们在成长中，因为在天国里都是认识主耶稣的人，跟他有亲密往来关系的人，就是跟他非常非常的亲密，能够认识他，我们会认识我们的天主。 他喜欢我们认识他。圣经讲的铜是指着审判，蛇也是指着诅咒。这被悬在木架上的，就是审判中受诅咒的，因为那被悬在木杆上的是可咒骂的，这是圣经里的话。那么这一条铜蛇悬在木杆上，我们看在若望福音第三章就知道那答案是什么。以色列子民或许不完全知道，但是今天的我们应当知道。我们看若望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正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使凡信的人在他内得永生。这铜蛇是耶稣基督的预像。蛇怎么能成为耶稣基督的预像呢？蛇不是受诅咒要昼夜吃土的吗？那是创世纪第三章，为什么指着撒旦的蛇会也指着耶稣呢？是因为罪是可诅咒的，耶稣亲自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成了可诅咒的。罪的工价，罪的薪俸是死亡。那么主耶稣从来没犯罪，他不会死，也不该死。他为什么死？就是担负了我们的罪债，为我们成了赎罪祭。而这一个他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归向他，使凡信他的人在他内得永生。当我们看着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那里就要看见天主的救恩，在基督赐给我们的救恩，就是他担负了我们一切的罪，而这一切的罪他担负了，他受尽的苦难都是罪的后果，他承担了，使得我们就可以免罪。因他为我受了鞭伤创伤，我就能因信他得到治愈。他有没有为我们受了创伤？有没有？这是已经完成了。我们信他是得治愈的，这是他的应许，我们要信他。那有创伤，不管什么原因，被撒旦攻击了，被火蛇咬伤了，他的答案是怎样得治愈的？瞻仰铜蛇，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这一个救恩在新约才完成的，可是旧约已经预像了，旧约已经因着信的人，当他们信了就会去瞻仰，他们不信就不瞻仰。那么凡瞻仰的，在梅瑟的那一个时代就都得治愈，都得治愈。而到了新约是完成的事实。这里说使凡信的人在他内得永生，凡信就是所有的人。你没有得永生不是天主的问题，是你不信他能救你，你不信他已经救了你，你拒绝了他的救恩。你得救恩是这样的，得治愈也是一样，是要信他。那出于信德的祈祷必要救了病人，但是这一个出于信德的祈祷是要相信，你若不信怎能呼求他呢？若没有人告诉你，你怎么知道要呼求谁呢？可是天主让我们听到了这福音的喜讯，让我们知道了 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包括着得永生跟得治愈。这一个得治愈，他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是我们要相信。所以我们要带着信心来祈祷，我们不要去高举说你不知道我受的伤害有多少。不管你有多少的伤害，仰望同时你看到主耶稣基督受的伤害，主都宽恕了所有的人，我愿意听主的话宽恕别人。我们做主要我们做的事，主非常非常的寒人，寒人又寒人，在等着我们悔改，等着给我们救恩，等着我们进入他的丰盛里。而如何进入？信他，仰望他。那仰望同时的就得到治愈。让我们翻到圣咏25篇第15节，我的眼睛不断地向上主张仰，因为他使我的双脚脱离了罗网。我的眼睛不断地向上主张仰，就是不断的，我们的眼睛应当不断的用心灵的眼目仰望主耶稣，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当我们这样不断的仰望他时，他就使我的双脚脱离了罗网。你看着罗网，看着罗网会掉下去。有人看着说不要染疫哦，不要染疫哦，诶，他还是染了疫。我们要看着主耶稣，主愿意我们不断的仰望他。眼睛的仰望就是属灵的相通，我们看什么会跟所看的相通，我们看什么就会爱上我们所看的。人类的第一个罪就是厄娃受了蛇的诱惑，去看那天主禁止人吃的禁果，枝上恶树的果子，他看着看着看着，他就心生渴慕，他又说吃了有智慧，这是蛇告诉他的。那么他又说这很好吃，这是他自己的想象。结果呢，他就吃了。我们的眼睛看着主就会爱主，他是信心的创始者，信心的完成者。我们看着他走前面的路会走得好，特别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主的救恩，更需要紧紧看着他。因为他使我的双脚脱离罗网，真的有很多的罗网，越来越多，这是天主允许的。但是天主会保守我们的脚不会掉到罗网里面。让我们翻到圣咏32篇第13节，上主由高天降临，注视着亚当的子孙，他由自己的居处视察着大地的众属。上主的眼目遍布全地，他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世上的一切的事，他也看得非常清楚你在干嘛，我在干嘛，我们在干嘛，他都看得清楚。那么他看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看我们，他知道我们。第18节，请看上主的眼目常关注敬畏他的人，他的眼目一直看着关注着敬畏他的人，他的双目常眷顾靠他仁慈的人。20节，我们的灵魂仰望着上主，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注视着、仰望着信德的创始者耶稣，完成者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保障和辅助，我们的心灵要因他而喜乐欢畅，在他的圣名内寄托我们的希望。这一个看就会带入相通，就会通到他的爱接通。当你很无助的时候， 你看到救主的眼睛看着你，你只要知道了，你就开始很平安呢。有的孩子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回头看，一看他的妈妈就在后面跟着他，我好放心的继续走。我们的天父爸爸一直看着我们，其实他也愿意我们看着他。你喜不喜欢你爱的儿子女儿，他也看你，你看他，他知道你看他，他也来看你，他看你，你也回看他，那就是爱。我们跟天父的爱也是这样，他一直看着我们，他没有不爱我们，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会看他呢？我们常常看清淡的食物，看环境，看这一些，我们却看不见他借着这些跟我们讲什么话。我们看着火舌，他却让我们经历到被火舌咬要悔改，他要治愈。那为什么他看着我们被蛇咬，我们还这样的硬心不听他的话，死于蛇毒呢？这不是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要我们成全，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得治愈，他的旨意是要我们脱离了地上的罗网，脱离了蛇坑。以赛亚先知书第40章，仰望上主的必获新力量，必要如鹰展翅，高飞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那仰望上主就像老鹰一样的飞起来，这老鹰飞起来，地上想要捕捉老鹰的罗网有没有用啊？一点用都没有。地上的火蛇能够追上天上的鹰吗？老鹰一飞，蛇都要到处逃窜的。他要兴起得胜者，像他一样的，是强有力的，充满圣神的德人，是如鹰展翅，高飞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也只有老鹰飞得很高，才看得清楚环境中的一切。他要使我们看见他要做什么，他要使我们看见了，而且往那一个方向，没事看见了，就把看见的带给了以色列子民，你们要张扬铜舌，就得治愈，事就发生了。感谢主，待会我们休息30分钟后会有治愈祈祷。这一次的治愈祈祷，我求主恩待我们，很深的彻底的治愈我们生命中的部分。有时我们以为只是赶走蛇的问题，可是天主光照我们，不是只有这个问题，是埋怨的问题，是背逆的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不信的问题。我们对天主没有信，我们对天主没有谦逊的祈求依靠他，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一些属灵的问题疾病。我们看到其实这些看到了转面向他，很快就得到，你就不一样了，你的灵要飞起来，带着你的全人不一样。那么这治愈释放，就是我们的灵该飞的不飞了，需要被释放了。灵的治愈是最大的，它会带出所有其他的丰盛。那么也有魂的治愈，魂就是有的人是他不是生理的，而是心理的，他的心理觉得的跟他实质的不是这样，可是他就是这样觉得，也要得治愈。情感方面的受伤，或者是思想方面的错误的思想，一直环绕着自己，捆绑了自己，或错误的一些各式各样反对天主知识所树立的高债，都要除掉，要得释放。可以是意志的，就是三心两意，求之治愈；可以是身体的， 身体很重要，是圣神的宫殿，很重要。天主会治愈我们整个的灵魂跟体。身体的治愈，医生可以治愈，可是很多的病医生也不能治愈，只有一个医生什么病都可以治愈，所有身体的病都可以治愈，他就是主耶稣，最好的医生。你要来找最好的医生治愈你身体的疾病，魂的疾病，心理医生也很难治疗心理的问题，主耶稣可以治愈。灵里的问题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的办法可能得到治愈，但是全人的医生主耶稣都可以治愈，都可以治愈。得到治愈在我们这边需要相信，相信主耶稣基督可以治愈我，有能力治愈我。你们信吗？耶稣能不能治愈你的问题？你要相信他能。那么你要在想耶稣愿不愿意治愈你。对，你们都很有光，你们想的也是我想的，这是真理。因为他是天主子，他可以治愈，他是墨西亚，他是受膏者救主。如果叫做救主的，就是你真的需要他的救恩，那么就 bingo 就成了。你要信他，信他愿意救你，你要依靠他，相信他。有时这个信心会在一个考验中，你要继续的相信，相信他。有时他让我们惊艳到一个过程，是让我们的信心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成长。你要到达一个地步，主你应许我要治愈我，你不可能不治愈我，你一定会治愈我，我信你，直到我得到完完全全的治愈。我们要带着一个信心来求他。那么这信心怎么来？信心不是你的想象，信心是重要的，可是信心是天主给你的。因为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得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信心来自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信心是主讲话了，他先讲话了，他在这两天讲了很多的话。有人已经跟我讲，哇，这些话就是针对我生命好多的问题，我开始有答案了。那么你已经得治愈了，要把这一些你的答案落实在你的生命，不再活了旧的样子了。主有跟你讲话吗？有。如果你不确定，你要很多的祈祷来确定。所以你的信心是在祈祷中加深的，你的信心是因着主已经给你了，可是我软弱，我就需要更多的祈祷来知道。当主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要抓住他的话，你要抓住他的话，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主的话成就。有的时候是因着我们的不信，他说我要在试探期保守你，这临于全世界的试探期我都要保守你们，那就是他召叫我们在这个保守中。可是他前面说你们要怎样？坚忍，要坚守我论坚忍的道。那么我们就要信呢，就要抓住，因为信的意思就是把他的话，本来是他的话，哎，跑到我里面了，对不对？所以信心我听到了，就是我把外面的话摆到我里面来，叫做我的信心。讲话的是他，那么有信心的是我，那么我的信心我把他的话到我的里面，其实意思就是吃东西的意思，就是吃下了一个食物进到我里面。那吃药呢？再好的药你不吃 也没得治愈。那么吃药也是，你把最好的药吃到你的生命里，这药就在你的生命里发挥功用。主的话要我们用信心把它吞下去，在我们的生命里这神效就要发生。你若不信，不是他的话有问题，因为他话的造就治愈你不接受在你的生命里。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在出谷记十五章，出谷记十五章的二十六节，你若诚心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行他眼中视为正义的事，服从他的命令，遵守他的一切法律，我绝不把加于埃及人的灾殃加于你们，因为我是医治你的上主。他是医治我们的上主，就给我们他医治我们他的话，他全人的话，他的话我们若诚心的听从就是信心。那埃及里会有的灾殃，世界里的瘟疫就不会临于你，因为他会保守你，因为他要治愈我。我们要求他的治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信他，我们相信他。待会休息30分钟后，我们会进入治愈祈祷的这一个美好的时刻，让我们得治愈，领受他的治愈。重要是我们的心完完全全交给他，相信他。